然后下面呢也是回答一些问题，回答问题首先是上个星期的亲友书当中呢还有一些几个问题，在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回答，首先回答然后在现场提问。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回向的问题，比如念诵金刚砂朵仪轨时本身含有皈依发心回向的寄送，请问念完以后还需不需要再念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燃？那么这个时候就看这个时间吧，如果时间空余的话，虽然仪轨本身它含了回向句，但如果时间多，而且为了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去回向的缘故，所以念完了回向之后呢还是有必要念。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佛学院开这个金刚砂的法会为例，佛学院在开金刚砂的法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仪轨本身它有个回向，但念完回向之后呢，大众在一起重新总回向再念，每天在每周结束之后呢，除了金刚砂的仪轨本身的回向记之外，还要再念这些普贤宣品所以说从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仪轨本身虽然有回向记，但是呢念完之后呢时间允许的话还是可以再念，而且需要念。那么如果当然就是如果是时间不允许呢，他仪轨本身已经有了回向了，这个也如果实在是时间够紧的话就不念也可以。然后第二个呢就问题就是讲请问具身我遍计我和具身我执遍计遍计我执之间应该是这写的是遍计所执应该是遍计我执的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系？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遍计我和具身我和遍计我，那么所谓的具身我呢就是说是众生他就说是这个本来存在的一种我执本来存在的一个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有些旁生或者有些我们婴儿刚刚生下来之后呢还没有人教给他这些其他的观点，但是呢他一生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就我的存在，然后呢就说是我的需要，他觉得我存在，像这个方面的我就叫做具身我，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与生俱来的，不受其余的这样一种影响的，不受其他的观点影响的这样一种我，这方面就叫做具身我，不管是旁生呢也好还是这个一般的婴儿也好，这方面都有这样一种我，所以这方面就叫做具身我。不单单是旁生和婴儿，连这样一种四无色界的这些人呢，还有天人呢，还有色界的天人、欲界天人呢，好多来自于地狱的这些旁生，所有的众生，他就是说本来具足的一种我，这个叫具身我。什么叫遍计我呢？遍计我它主要是受其他观点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讲遍计我的时候呢，都是以外道为例外道为例，受了外道的影响。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呢就是说有些外道他在讲我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这个我是恒常的不变的他是一个唯一的，然后这个我呢有五种特点，或者这个我呢有九种特点，他就是说通过这样详细观察之后所安立的一个具有种种特点的我，这个我就叫遍计我。具身我没有这么特点，具身我呢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就有一种我存在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具身我它都是比如旁生它也有具有我执，然后这些小孩呢也具有我执，或者我们长大的这些成人他也有这种我执，但是呢他有没有去想过这个我到底是什么状态，有没有受其他的这个所谓集中特点的我的影响呢？没有，他这个我呢他是比较一种模糊的，有是有我们问每个人你有没有我，他都说有我，他就是保留在这个比较粗大的层次，认为我存在，想当然认为我是存在的，这个叫具身我，他没有受其他的这个观点影响，他也没有深入细致的观察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具有什么特点，是恒常的不恒常的，他一概不观察。所以说在这个外道当中呢，他对这个我他就详细观察了其实他就觉得这个我呢是轮回的因我呢是涅槃的因这个我呢就是一种具有特点呢，是恒常的，是不变的呢，它是作者不是作者等等等等，反正回到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所谓的这些这个我的安利，这个叫做遍计我。所以一般来讲呢在讲中观的时候，在其他意思都是这样讲，具身我就是众生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我，遍计我呢就是通过学习外道而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这个叫遍计我，一般来讲都是这样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具身我执和遍计我执，那么这个具身我执和遍计我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还有一个对遍计我和具身我执，这是两个问题，遍计我和遍计我执和具身我执和遍计我和具身我 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具身我和遍计我是所境，具身我执和遍计我执是能境，就是说这里面有个执啊，有这个具身我执和遍计我执，那么这个执呢，就是表示它是心法，哎，它是能执着的一种心法。它执着什么呢？它执着的是遍计我和具身我，原具身我产生的执着就叫做具身我执，原遍计我这个观点产生的我就我这个执着就叫做遍计我执。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一个是能境，一个是所境。具身我执和遍计我执，这个是能境；具身我和遍计我，这个是所境，所执着的对性。啊，所知的对，就像就是说眼识和住止之间的关系一样，眼识就能静啊，能够了知的对境，就是对境就是住止。像这样，我产生了一个原住止的这个眼识，所以说呢，这个住止本身就是所境。同样道理呢，我原具身我产生的执着就叫做具身我执，原遍计我所产生的执着叫具遍计我执啊，它就是这样的区别和这样关系的。第三个问题呢，是如何六根清净啊？请法师开始。那么如何六根清净呢？这个有很多方法。啊，比如说呢，通过戒律，在这个很细致的这个戒律的讲解过程当中，他详细的规定了一个修行者，他应该怎么看万法。他就说是，比如说他走路的时候，在入行的当中也会讲，他只是看面前一米五，啊，有的说一个无恶的这样一种无恶的这样一种距离，有的说就是讲换算成你现在的距离就一米五左右。他的眼光走路的时候，他眼睛就盯着地面一米五的这个左右的距离。这个时候呢，他因为没有看很多其他的，他的眼光没有东张西望，没有看到很多花花绿的东西。这个时候，他的眼根就相对清净啊，眼根就相对清净了。耳根呢，也是不听其他的东西啊。通过就是说受了这个戒律的原因，他不看其他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耳根清净。所以通过其他的方面，就是讲这个六根都是这样类推的。这方面是通过安住在清净的威仪当中，让六根清净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讲到的六根清净呢，他就说是这个虽然看到了，但是他不执着。虽然看到了外面的这个外境啊，但是他安住在那种不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正见当中，安住在无常的正见当中，就虽然看到了，但是呢不去执着它。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眼根清净、耳根清净这个方面也有。还有的一种呢，就是讲完全证悟的那种六根空性。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六根，它虽然显是显现，但是呢没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去干扰它。这方面呢，就是了知到它六根的本性空，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六根清净的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就大概讲的话，就是有几种方式啊，几种方式。但是一般用的多的，就在共同层当中呢，在小乘等等大乘共同当中，就是讲要让你的六根清净，有的时候叫做收摄六根，有的时候叫做督摄六根，有的时候就叫做通过这个方式让你的六根清净的方法。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在就是走路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呢，不要东张西望，尽量的减少这个根摄取外境的机会，让你的根呢保持在一种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所缘当中。比如说就在这个入行人当中讲到这个一个国王请这个迦旃延尊者去皇宫应供，然后他就说去了之后呢，这个国王给他就说是这个安排了很多很多美女跳舞，很多就是音乐，但是他就安住在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收摄自己的六根，观察安住在正念当中。后来就是他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国王就问这个节目怎么样，好不好看？他说我没听到，也没看到。然后他说这个国王就不相信，为什么这么大的动静你还看不到，还听不到？他就说我在这个观察，我安住在正念当中，收摄自己的六根，没有让他外散。这个方面就是六根清净的一个例子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从这个一个比喻就可以了之。然后下面第四个问题。请问阿罗汉也修四无量心，也对众生升起了慈悲心和慈心等，但为什么说阿罗汉没发菩提心呢？请问是因为阿罗汉没有升起让众生离苦得乐，最终成就无上正等觉佛果来区分吗？那么就是说阿罗汉也修四无量心，这对的，也是对众生生悲心和慈心啊，这个也是对的。像这样为什么有说他没有发菩提心呢？因为就是说是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体性啊，菩提心有菩提心体型，一个是缘众生的利他的，一个是缘佛果的。所以说我们说阿罗汉有没有缘众生的利他心呢？有一部分啊，但是不是圆满的，他只是圆了一个很小范围的众生，他是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没有缘。既然没有缘，那就也不会怨他们啊，就是说获得快乐。所以说他们的悲心和慈心有限量啊，实际上他范围有限量，他的时间也有限量。他比如说呢，在没有入无念涅槃之前呢，他有对众生有悲心慈心，也做一点利益。 但是一旦入了五蕴涅槃，他这个心就断了，就没有了。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说他没有这样一种圆满的圆众生的心。如果没有圆满的圆众生的心啊，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说他真正有一种圆满的菩提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利益的方式。大乘利益的这个一切众生的方式呢，最终极的目标是要将众生安置在佛位。而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呢，他就说利益众生的方式最多把众生安置在阿罗汉果位。这个以上是没有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最究竟的利益。从这个利他的角度来讲，他也不圆满啊，也不圆满。然后呢，有没有说第二个，就是讲有没有发誓成佛的心呢？菩提心那有自己为了利益众生自己要发誓成佛的，阿罗汉没有这个想法。阿罗汉只是自己获得阿罗汉果位，能够从三界当中处理就够了，他并不想自己成佛。所以说呢，因为他缘众生也不圆满，缘无上正等觉的这样佛果也不圆满，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不符合于菩提心的体性。所以说呢，从某些角度来讲，虽然有好像是利他心啊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并不符合菩提心的这个概念的缘故呢，就不能就叫做菩提心。就好像我们说世间上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善事，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真是一个菩萨呀。那实际上真的严格来讲呢，是不是菩萨呢？是不是菩萨他要看他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这样一种菩提心摄持。没有菩提心，那就只能叫做一种善法啊，就不能够叫做这个啊，就是菩萨行，也不能叫菩萨。从这个方面，我们从这个方面理解。第五个问题，自修入行论有没有传承呢？自修入行论有没有传承，就看是怎么样去自修。如果说是就是说看上师的光盘呢，像是因为上师的在加持过这个光盘，他就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的把这样光盘听圆满了，像这样的话，就这样方面呢是能够得到传承的。那么如果只是看书只是看书的话，这个是没有传承。所以说要得到传承的话，要把这样一种上师所讲的光盘从开头到结尾全部听圆满，如果能听圆满，就能够得到入行论的传承。第六个问题，请法师帮助我们讲一下大乘佛法的缘起。大乘佛法的缘起呢，我们就知道最初是来自于佛陀。佛陀是在这个灵鹫山，佛陀是在广严城，佛陀是在任家山等等很多很多地方，首先宣讲了大乘的法义。然后呢，佛入灭之后呢，就好像小乘的这些三藏啊等等啊，是通过这个迦叶尊者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阿难尊者啊，通过其他的这个优婆的尊者在印度集结这样一种这个三藏一样。大乘的讲法当中呢，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他们呢也是在某一个圣地一起结集了大乘的经典啊，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的结集。然后呢，就是后面呢，就说是这个大乘的法义呢有所隐没啊，比如说隐没，有些呢，有些的这样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样一种法义呢，被带到了天界，带到了龙宫，带到了其他地方。所以说在当时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就地面上面呢，就很少有大乘教义的传承。后来呢，是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大乘不是没有他的上师的这些都是修大乘的，不是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呢，小乘的这些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势力很盛修行的人很多，但大乘的修行人很少很少，而且有很多人他都是秘密的修行，外表上呢是小乘的这些僧人的样子，也是住在小乘的寺庙当中，但是他自己呢也是发菩提心啊，自己也修密乘，这个倒是有，但是呢很广大的弘扬呢，那个时候没出现。后来呢，有一个因缘，龙树菩萨到了龙宫，到龙宫之后，我看到很多很多大乘的这样一种经典，所以说就从这个龙宫当中取出了《般若经》啊、《华严经》啊等等的很多大乘的经典，然后呢带到人间，然后龙树菩萨本人他也是写了很多的大乘的注释。中论也好，或者就是说是三正法论当中的法界赞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大乘的教义呢，大量的造注释来弘扬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乘在人间显现上面就开始弘扬起来。后来呢，五祖菩萨他们、世亲论师他们呢，就开始进一步的把这个大乘弘扬，进一步的推广。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种佛法的缘起。所以说，我们说离个主线的话，首先是佛陀传讲，后来是就几大菩萨集结，然后呢是龙树菩萨、五祖菩萨他们呢开始广大的弘扬。逐渐逐渐传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学习大乘佛法，所以这个又是它一个缘起嘛。好，这个问题就是回答完了。然后下面呢是现场的提问了。
您好，我是武汉这边的组，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有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修心法门，然后也提到中观呐、般若呀，我想问一下，修心法门和中观般若啊，还有这个英明啊，他们是不是同一类别下不同的科目？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有语文、数学、地理这样的课程，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吧。然后呢，就是它这个中观般若啊，它里面就说是和这个修心法门都是属于这个佛法的体系，但是呢，在这个佛法体系当中，它的侧重点啊，有的时候呢稍微不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中观般若这些里面呢，如果我们懂得的话，也有修行的这样一种意义，但是呢，就是说修行法门当中，它是着重于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或者就是说是初中后，它都是调伏我们的内心，以这个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直接调心的这个方面，所以它叫修心法门。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其他的这个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观不能调心啊，不是这个意思，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谢谢法师。再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中观和般若，这也是不同类型的科目，它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因为您刚才提到过，就是般若是二转法轮的，那么中观是不是三转法轮呢？就是这种类型，就是它有相同和相异之处，请解释一下。
中观和般若它不是一个二转一个三转，实际上就说是中观和般若呢，它都是属于这个般若经，因为佛陀讲了般若经之后呢，这个般若经它这个意义很深，所以说一般的人他理解不了中观啊，就说不是中观，一般的人理解不了佛陀讲般若经的这个意趣，所以说龙树菩萨就把这个般若经当中的空性部分提出来。造论啊，造中论呐、啊，造这个六识真理论、即空性论，造了这个这样一种空性的论点来解释空性，何为空性，到底怎么样理解空性才是最正确的？所以这个方面是般若经当中的这个空性这部分。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在般若经当中，一般人也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一个修行的次第，怎么样从凡夫从质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乃至于成佛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呢，一般人在般若经当中看不出来。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就把这样一种。就把这个般若经当中的这个隐藏的修行空性的次第，然后呢，把它就是说造论来解释，这个叫现观专论。现观专论就是般若的体系嘛，般若体系和中观的体系，它都是这个讲解般若经的，但是只不过一个是讲解空性的，一个是讲解如何修行空性的次第，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是二转一个三转，它都是二转法轮般若经体系下面的两个侧面。两个侧面如果学圆满了，我们对般若经的理解就是圆满的理解。
那么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的话，有些师兄发心刻录了这个六行论的光盘，像这样子的光盘具不具有传承的力？他
这
是
个
翻
刻录
刻
的，
的，就是
哦，我知
翻
道，我
刻
知
的。
道。对对对，像这样的话，翻刻的这个呢，也是上次加持过的。所以说，如果他翻刻了去让别人学，别人如果能够一方面就是讲这个从光盘的角度来讲，上次呢他也做了这个加持嘛，也是发愿或者说做了加持。所以说呢，从光盘的角度来讲。他虽然是翻刻的啊，从这个角度讲也能够得到传承，但是呢，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讲听法者他有没有想要接受这个传承。他如果不想接受这个传承呢，虽然本身他就说是有这个给予传承的能力，但是如果说听者不想接受，也不一定得。所以说这两个条件很重要，一个是光盘本身它有就通过上次加持之后，它可以给传承的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讲听法者他必须要有接这个传承的想法。两个如果圆满了，就可以得到，不管是原版的还是刻录的，都可以。
感恩法师，辛勤的付出。我有两个问题，可能与那个上课有一点点那个，我想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困扰我也很一段时间，就是说讲，那个佛陀在那个因地，一个西地，还有一个获得最后的佛果，我就不知道那个西地和那个获得佛果到底是一回事，还是有什么区别？
什么西地？你怎么这字儿怎么写的？
西地就是西，就是那个西里的西，不是总有或者西地的那个祈祷文
哦，
吗？
知道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获得西地，它是获得某种成就。西地它是一种梵文，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成就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成就它的层次很多。啊，佛果也是成就之一，就说我们说获得这个西地，它是获得究竟的西地，那就是成佛。那么如果是暂时的这西地呢，它可以理解成菩萨果。然后有些还有共同的西地，共同的西地就是讲一般的这些和世间人就说是比如说飞翔的空中啊， 啊，或者说是得到一些其他的事件的成就啊，这个方面就和一般的凡夫人相同的，或一般的比如说修外道的这些仙人，他也能获得这些飞翔的空中当中的这些功德。所以说，这些叫做共同习地，不共同的习地呢，就叫做这个就是说大乘来讲，就是菩萨一地菩萨果位以上的究竟的习地的，就是成佛果的这个习地。所以说，这个习地就是成就的意思。我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佛果也是一种成就，菩萨果也是一种成就。所以说，它可以有很多种成就，最究竟的成就就是成佛的一种习地，成佛的成就。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看那个《欲行论》那个第四本《善说海》，它里面讲到那个，比方说菩提心，讲那个菩提心有一个修法，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受持了菩提，我们那个学了理论上学了菩提心，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受持那个菩提心，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我想请问，那个修需要那个传承吗？
修行菩提心呢，也需要传承。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传承呢，是上师在讲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修行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方面也是需要传承。但是呢，或者有些地方，他就专门有这些修菩提心的这个方法、仪轨啊，像这样的话，他都有这些需要传承的。但是关键是，就是我们得到传承之后，他必须要去圆他的这个修法的次第，比如说第一步你要修到什么层次，第二步你要修到什么层次，像这样的话，慢慢的，在我们内心当中，通过修行的方式。就像好像我们上楼梯一样，必须要，走几步哦，这个到一楼了，然后到第二楼了。一楼是二楼的基础，像这样的话，慢慢的修上去之后呢，最后我们的这个心就可以，真正的升起菩提心，就能够真正的受持菩提心。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升起菩提心的、受持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方式，单单通过听闻是没办法得到的，它必须要通过串习修行的方式才能得到。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从这方面理解吧。
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是说，修那个侠马难得，或者是念死无常，我在看那个《玉菩萨行论》的时候，没有那个传承，是因为是看书。比方说，我非常想修那个念死无常，或者是侠马难得，但是我看了书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修。就是说法不能如心，我是非常希望这次法师在这次讲蛮好，今天从那个缘起是第一节课，开始讲起，我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多多我们这些刚入佛门的人都进行指导，因为那个修行的过程，我觉得还是很散乱，不是怎么样能够进入，就是法不能如心。
好，侠马难得和那个。寿命无常的这个修法呢，实际上在比较专门的系统的这个讲法呢，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有，《广论》当中也有，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讲《亲友书》的时候，这里面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修行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遇到这方面教育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辅导。这里面因为在讲这些法义的时候，这里面也会出现侠满难得啊、寿命无常的这方面的这个意义。所以方便呢，如果想要如果很着急想要了解这个完整的意义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前行，或者上次也讲前行当中的有些侠满难得、寿命无常的这个讲解，也可以去听一下像这样的话，也是里面也有讲的比较详细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串习要入心的话，第一个我们就说它有几个这样一种条件。第一个条件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所修的法，比如说侠满难得和寿命无常，把它所修的法的本身必须要首先了解怎么样修哪个方面是他修行的重点，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就是说修法本身要正确。第二个呢，就是说也是要假以时日，就是如果时间短了之后呢，就不一定马上能够产生这个效果。然后长期的串习之后呢，就一定可以产生这样一种他的角色啊，或者说这个法一定能够入心。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就想再重复一下，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掌握正确的修法，要懂得怎么修。第二个呢，就是说懂得怎么修之后，要比较耐心的方式去反复观修、反复串习。如果这两个都做到了，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去积累资粮啊，积累上师啊，像这样的话，就逐渐内心当中可以产生侠满难得和这个寿命无常的这个心法入心的这样一种境界。
谢谢法师，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希望我们的入心的学习都能够圆满，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丁力法师。
请问
啊，莫学有个问题，就是针对刚开始。这个新班的这些学员道友们，学入行论的话，这是应该是第三次学习安排学习入行论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新学员呢都是上深不懈，这一次只开学报一个班，所以像参加温思必的就只学习啊以入行论为主的这些课程，这样的话就实修方面的话呢，上师在这节课里面呢也特别开示，每天呢就要修半个小时以上的菩提心。当时的话按照法本看的话，当时上师是在学院里面代修的，当时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在本课里面呢，上师说要修修的话，这个可以一个是呢就参考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或者是心性修习这里面的内容，另外一个呢就过一段时间呢还要传讲菩提心的修法，就是花智仁波切的一个先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啊。那么在第三个方法呢，摩学好像隐约记得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把当天的学的内容，这一周学的内容呢每天都进行观修也可以啊。那么看这里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是对这些学员们来讲的话，如果是按照大圆满前行的次第去学的话，自己再去看这些法本呀，再把这些传承都去听的话，可能从实践上来上讲呢就不一定说是有那么多时间啊。但是从修正次第来讲呢应该是先修出离心，然后逐渐的皈依啊，修菩提心。那现在对于这些新学员来讲，最好用哪种方法来修比较好呢？请法师开示。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以前曾经对这些修法有所了解的人的话，大概对修菩提心的这些方法次第啊，大概会有一点印象。但是如果说是完全初学的，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有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这些修法修行的方法了？就按照刚才讲第三种那种方法比较好，就是说是上师讲的这些。宋词之后呢，就是因为驱逐到这个真正的论文之后，他就开始讲解这些菩提心的功德啊，菩提心利益啊。所以说比如说上师基本上每天讲四个宋词，每天讲四个宋词，那么就把这个所讲的这个四个宋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观修它的内容，因为它里面它都是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开显我们菩提心。低频的时候主要是讲利益，所以我们去思考利益啊，思考自己功德啊，它本身也是一种对这个论文本身的一种了知，然后呢也是在串习这个菩提心的这样修法。所以说我觉得呢，如果说是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这个修法，也没有去学习心性修习啊，大圆前行这样一种道友来说的话，就按照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个论文本身宋词本身，就每天去把这个宋词就说这样去观修，如果能够背下来的话，就是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背下来的方式，让他现在内心当中去修。如果背不下来的话，就把这个法本放在前面，然后自己看着看一段时间，把它意义理解之后，就开始闭目观修哦，它里面所讲的什么含义。像这个方面，一方面能够串习，一方面能够加深对这个。对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的他宋词的熟悉程度，然后也能够通过观修的方式呢，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思维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的义理，他的这个更深的义理可能会浮现在心中。所以说呢如果针对大多数人来讲呢，可能这个方法比较适合一点。
好，非常感谢法师。
阿弥陀佛。
丁磊师傅，弟子的问题是，就是上师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引用了华严经的一个校正，说是这个校正是若有诸众生未发菩提心，亦得闻佛名，决定成菩提。弟子就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这个成菩提的话，是到底没有发菩提心可不可以成菩提？
没有发菩提心啊。
是的。
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就说是这个成菩提来讲是很困难。那么如果说这个菩提它是小乘的菩提的话，因为它有菩提的这个名字呢，它是觉悟的意思。它的觉悟的意思的话，它会有三种觉悟，一个是小乘声闻乘的阿罗汉觉悟，一个是圆觉的这个阿罗汉的觉悟，然后第三个最圆满的佛的觉悟。所以说实际上就说这个佛陀的觉悟，它的一种最圆满觉悟呢，它是大菩提。所以说如果要现前这个大菩提的果位，他的因呢必须要就发起这个菩提心，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心，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求佛道的心。那么如果说有了这两种心，他就会成为这个菩提心的就是说整个大乘道的这个核心基础。如果没有这两种心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很难以真正的就是说成就这个菩提的果位。而且这个菩提心当中呢，它有分了圣意菩提心，有分了世俗菩提心。所以菩萨他就是在入定的时候呢，他是 圆满圣意菩提心，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是圆满修持四处菩提心，所以说两种菩提心这样不间断的修持之后呢，最后就到达这个佛位。那么在这个菩萨地之前，这个凡夫人呢，他也是通过就学习中观呐、学习这些方式来大概了知圣意菩提心的修法，然后也通过学习入行论的前八品的方式来了知四处菩提的修法。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一个没有菩提心的状态，然后开始有了这个就造作的菩提心，有了造作的菩提心之后呢，再休息下去就会有这种无造作的菩提心，再休息下去的时候就会有圣意菩提心，所以最后的话就说是可以现前这个佛的果位。如果从这个次第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话，就说是没办法成佛的。
感恩师父。弟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是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四法印、四谛还有这个缘起的区别。
实际上这里面呢，四法印也好，四谛也好，它都没有离开缘起啊，都没离开缘起，只不过这个缘起它的这个范围很广。有的时候我们讲缘起的时候是以十二缘起作为缘起，实际上十二缘起它只是缘起的一部分啊，它还有就是说内缘起啊，还有这个内缘起啊、外缘起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安立缘起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四谛当中呢，它就是讲到了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苦果和苦因，因为苦谛和极谛它是讲轮回的因果嘛，轮回的因果这里面有缘起啊，依靠轮回的极谛而产生这个轮回的果啊，这个分子产生轮回的果，这个苦谛它就是一种缘起，由因生果，它就是一种缘起。而且如果说是缘起的话，它这个果既然是通过这样一种因缘而产生的，这个果本身无自性，所以它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讲到它的这个缘起。而就说是四谛当中的灭谛和道谛，它也是由道谛而产生灭谛，由道谛而产生灭谛的话，所以说这个灭谛的产生呢，它也是一种缘起啊，也是通过道的因而产生的一种灭谛的果，它这里面也有一个缘起。然后呢，既然它是这样安立的缘故呢，它本性也是无自性的，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它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个缘起。那么前面不是讲到的是一种就说是这个就极地产生极地产生苦地，然后道地产生这个灭地，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缘起很明显。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从它观带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道地它观带的灭地，或者就是讲它的这个极地观带的苦地的缘故，它也是一种互相关带的缘起的这个关系，各方面关系也很明显的。然后呢，从道地本身，他要修持这样道地，他必须要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所以他就知道一些万法他是通过持有故彼有，持无故彼无的这样一种这个互相缘起缘灭的这样方式来产生的。所以说他了知这一点，他就是获得道地。所以道地本身它也是一种缘起，极地呢也是，他如果有了这个烦恼啊，有了这样对境啊，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作意啊，他就会产生这些种种的烦恼，产生种种的业，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缘起。所以说我们就说四地它是缘起的啊，四法因也是一样的。四法因的话就是说无常啊，就诸乐有乐皆苦啊，或者就说是涅槃寂静。和诸法无我，实际上这里面呢，四法印当中它也是和完全没有和缘起就是完全离开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诸法无常，为什么 无常，就因为它的因是无常的，它这个果法是跟随因才产生，所以说它的灭呢也是跟随因，才因灭了它就会灭，因生了它就会生，因就是说它就显现作用的时候，果法也会显现作用，所以这里面它也是一种缘起的这种本体。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从它的这个世俗的缘起来讲，我们就讲持有故彼有，持无故彼无，就是说有因就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这方面缘起的意义很明显。然后从他的这个生意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是缘起的缘故，他无自性，所以说这个一切的显现的无常的法，它都是从生意角度来讲是无常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它就是一种这个从两个角度也可以理解缘起。诸受有漏皆苦也是一样的，那么就说是一切的有漏法它都是苦，那么这些有漏法的是诸受是苦，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为什么它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安立呢？因为它的这个因，它就是安立的一种苦的因或者不清净的因，所以有它如果造了那种不清净的因苦因，它一定会感受这样一种苦果。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因，他就不会有苦果，所以这个方理解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那诸法无我直接就是缘起了，所以这方面也不用讲。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涅槃寂静呢，涅槃寂静它也是一种缘起，它是什么缘起呢？从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个大涅槃的本体它就是一种非觉着灭，非觉着灭它不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让它灭的，它本性就是寂灭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实相的缘起。然后呢，从获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获得涅槃，就像前面道地发生灭地一样，实际上我们如果要发生这个灭地的大涅槃的这样一种果位，要有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寂静呢，你必须要圆满它的因 啊，就是说是如果你圆满了涅槃的因，你就会获得涅槃的果；如果你不圆满涅槃的因，你就没办法获得涅槃的果。所以说涅槃的果的有无获得与否，它是关它的因缘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这个啊，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因缘法，它就是一个缘起法。然后从它的圣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本性是寂灭。啊，就和前面分析的方式一样，啊，我们说讲缘起，它是都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从圣意的角度来讲，世俗当中是持有故必有，持无必无，这个方面是从每一个法的这个缘起显现，是因为其他的法才能产生，这个是世俗的缘起。那圣意缘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法依靠其他的法产生，啊，他自己没有本体，他如果有本体，他就不会依靠其他法产生，其他的因缘有也他也生，没有他也生，所以他是有自信的。但是我们看任何一个法，他是不是这样一种自信的？任何一个法都是因为持有故必有，都是有，因为他有他的因才会有他的果，所以说一切法他都是无自信。这个方面就是讲四谛啊，四法印还有缘起之间的关系，嗯，这样的理解可不可以看一下？
感恩师父。那就是我还想就是说那个缘起性空啊，我原来理解呢就是说是它是万法的实相，是那个就是是这个就是就是它我就不太明白，就是它是这个跟因成派呀还有自续派呀这个观点它是怎么个关系呢？
那就是说缘起性空它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那么就只不过呢就是自续派和应成派这两个教派在抉择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自续派呢是抉择了部分，应成派呢是抉择了究竟。他的就是说是实际上自续派他的这个观点，他是在抉择这个显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显现显现部分呢它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法性它的这个空性部分呢它是一种空，但是呢这个空呢它是应该就是说暂时抉择的时候呢它是应该可以被分别心缘取的，它是有一个空的本体的。像这样的话，它所以说它在抉择缘起的时候呢，自续派在着重抉择啊，我们说着重抉择缘起的缘起性空的时候呢，它是只是抉择到了这个缘起性空的单空部分。然后呢应成派呢他觉得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呢就是离开了有边无边，离开了四边的这样一种空，所以说呢他就是在这个应成派在抉择缘起性空的时候呢，不管缘起也好性空也好，平等都是离系的，没有任何可以直取的，缘起本身他也完全离系，空性本身也完全离系。但是呢就是说自续派在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显现本身呢在名言当中他有显现，在圣意当中他是一个单单的空。应成派的观点就是说，不管是你的显现也好，空性也好，你的世俗也好，还是圣意也好，实际上在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本体当中一概都是大离系的空性，所以它任何法都不直取。从这个角度来完全开显了缘起性空的最究竟最深奥的这个含义。而自续派呢是就是说是开显了一部分。那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分别心来讲，我们必须要首先依靠自续派的这样一种方法了知的一种世俗当中有，圣意当中无，了知这个之后呢就以这个作为这样一种方便，以这个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就达到这个所谓的世俗谛和圣意谛，也是分别念引申的，应该达到应成派所抉择的一种一切万法离系的境界。所以说呢，自续派和应成派这两个宗派都是抉择缘起性空的宗派，只不过呢自续派它抉择的是不太圆满的一个初级阶段，然后应成派抉择的是它是最圆满的阶段，二者之间的差别就仅此而已了。
那我还想请问师父，那应成派在后德的时候是怎么抉择缘起性空的呢？
那实际应成派在后德的时候，他也是就说是这个按照他的这个入定的境界入定境界，有些地方呢就说针对初学者来讲，他能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自学派的观点来进行抉择的也有，但是呢他就说抉择的方式因为是完全是随顺他的入定的境界，所以说呢他在后德在抉择这个万法的时候呢，随顺的众生的方法分开二谛，分开二谛的时候呢就说是也是名言当中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梦如幻的圣意当中是离四边的空性，他所抉择的空性仍然是离四边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和自续派分二谛呢不一样，自续派分二谛的时候他是这个圣意当中空性他认为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应成派在后德位在就是说分开，虽然也分了二谛，但是他是随顺众生分二谛，他并不是他就是说完全他自己的这个状态，他是按照初定位的时候呢必定有显现，所以这个显现呢他是在显现的当下是离开四边的空性，但是在离四边的空性的当下他会有显现，所以二者之间它是一种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和自续派呢就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程序的话，还是有在讲解的方式上面还是有深浅的差别的。
OK, 感恩师父。那弟子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四法印和四谛的区别呢？
四法印和四谛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四谛呢，它是从一个修行者流转的和幻灭的这个两个侧面去了知如何流转，如何幻灭。像这样的话，四法印呢，它只不过就讲到的是一些万法的实相。讲到万法实相的时候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诸法无常和这样一种有漏皆苦，这两个呢是属于这个明眼的实相是属于世俗的实相。我们就是说世俗当中我们觉得哎呀有很多快乐啊，有很多很多什么其他的法的现象或者是个法是恒常的，或者有很多快乐。但是呢就是说佛陀讲的时候，他就指出这一些人们认为的这些快乐，人们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恒常，它都是错误的。那么既然这个世间人认为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世间法它的本性应该是怎么样的？佛陀说，实际上这个世间法的本性应该是无常的，应该是痛苦的。所以说佛陀以三苦来抉择这样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然后呢以这样一种无常来打破众生的常执。因为说呢，无常和这个痛苦这二者就是佛陀给我们描绘的轮回的世俗的实相。而就说这个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呢，也是描绘的实相。这描绘什么实相？这个描绘的是圣意的实相，究竟的实相。究竟当中不要说无常和痛苦，连无常和痛苦都是空性的。所以说诸法无我，它是从这个方面的直接去除它一万法究竟实相。涅槃寂静呢也是这样的，如果你通过修行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或者是从前面非觉这边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万法就是大涅槃的自性。所以说它这边诸法无我也好，还是涅槃寂静也好，它是从它究竟的涅槃就是从它是一切万法究竟的实相来讲。那么前面两个呢是从世俗的实相来讲。所以说四谛呢，它就是从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轮回的因果和幻灭的因果这个方面来讲。那么后面的这个四法印呢，他就说是从他的这个实相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对比的话，四谛的范围要广一点，四法印的范围要窄一点。
感恩师父，祈请师父垂念和加持，愿所有众生都升起真实无畏的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弟子的问题完了，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哎，顶礼上师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也是刚才说这个缘起星空的时候，我前几天我听那个上师在讲法的时候，就说缘起星空啊，他说关的时候是一个双刃刀，就是说你要是关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伤到自己。我不明白，怎样是伤到自己，或者是怎样不伤到自己，应该怎样去关？
那么能不能够伤到自己呢？这个要看我们对于这个空性的认识是否正确。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个空性缘起星空的这个空性，他认识的方式就是比较正确啊，他就不会伤到自己。如果说是这个不正确，就容易伤到自己。我们打个比喻讲，那么怎么样才叫做不正确呢？比如说我们在抉择这个缘起星空的空的时候，哎，我们认为这个空呢是就好像杯子里面没有水那种空，或者就是我们觉得世间当中说一切都是空那种空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断灭的空，就觉得这个法灭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是有的，现在都没有了。像这样一种断灭的空呢，如果是我们把空性理解成这种空的话，那它对我们就会有影响。而有时候我们觉得既然是空嘛，因果也不存在空的话就说是造业也没有果报，所以说像这样就开始乱来，开始就说是不取舍因果因为这个是因为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错误认知。所以说呢，如果这样认知的话，就会伤到自己，因为他也不取舍因果了，他对这样空性的这个正确的相呢，也没有办法认知。像这样的话，就是或者有时候就会对于一个对于这样一种空性的产生这个邪见呢，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的经典当中呢，他就说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有两种错误。一种错误呢，就认为一切他就是因为错误的认知的空性嘛，他会觉得这个空性的教义和佛其他地方说有因果的教义相矛盾，和说有修行教义相矛盾，有解脱相矛盾，所以说呢，就认为这样一种空性的教法是完全不是佛说的，这个方面就产生了这种邪见。还有一种观点邪见呢，就是讲虽然认同空性，但是在认同的时候呢，他说他认为这个空性是对的，但是呢，他就认为的时候，他就说因果是不存在，没有因果，也没有这样一种解脱，所以他就开始胡作非为。这两种观点都会引发堕恶趣的这样一种严重后果。所以说，如果我们认知空性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认知的话，就非常容易堕落就伤害自己了。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不伤害自己是什么样呢？不伤害自己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些万法的时候，这些万法在明眼当中有它的显现。 但是我们一观察，不管通过离多因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缘起因也好，通过这个正确的理论对这些万法进行分析观察，观察完之后呢，我就知道虽然正在显现，但是这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任何的本体，没有任何的实性，它没有任何的自信，所以就是说没有离开显现的时候，正在没有离开显现的时候，这个显现法本身它是一种空性的，就好像打比喻讲，就好像水月一样，水中月它正在显现的时候，正在明晃晃的显现的当下，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正在不存在本体的当下，它的显现也是有的。哎，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了有这两种这样见解的缘故，我们说在这个显现万法的修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圣意当中一切万法都是不圆啊，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在世俗当中，在没有离开空性的时候，这个世俗当中的显现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因果的显现是有的，因果的作用也是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说就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还有如梦如幻的因果，还有如梦如幻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在世俗当中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诚信因果，必须要取舍因果，这个是在我们了知的缘起性空之后呢，在世俗的显现上面不会废持因果的福报的这样一种修持。那么在圣意方面呢，正在修持福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认为这些法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说既修了空性又修了世俗缘起，二者相辅相成，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达到实相的证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对于缘起性空的正确认知，而就说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哦，谢谢师父。那个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也是上次听那个上师讲课的时候说，犯那个根本誓言罪，我不明白什么叫根本誓言罪。
根本誓言这个名词应该是在密乘当中在密乘界当中呢有这个这个名词。根本誓言是就是说是相对于自分誓言来讲的是相当于自分誓言。所以根本誓言呢，它一般上都是讲这个，比如密宗的戒律当中有十四条根本戒，十四条根本戒呢，这些戒律都叫做根本誓言其他的这些较轻的分支的称之为分支誓言，或者就是说五条根本誓言或者十四条根本誓言或者有些大圆满的这个根本誓言所以这根本誓言就是讲有的像是就是说是小乘当中的根本戒，或者想将来你根本罪，它是相同于其他的这些比较细微的这些自分罪像在那话它就是叫根本罪。根本罪它是实际上一方面说它是根本，一方面是说它是最主要的，犯了戒之后最严重的首戒呢也是利益最大的，这个方面是根本的，其他的话就是自分的。所以这个根本罪呢是相对于自分戒而讲，如果有学过密宗的教义，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了知的话，在这个其他地方也有讲，反正就是根本罪我们大概如果没学习过的话，大概就知道这个是密宗当中的一种根本誓言根本誓言就是根本的这个戒律的意思根本的戒律，它是相对于分支的戒律而安立的这个名称。
哦，这个是不可以犯的对吧？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最好不要犯，但是如果是犯了之后呢在这个马上忏悔的话，他就很容易清净马上忏悔就马上就可以清净，或者说马上忏悔就很容易清净。所以像在那就最好不要犯，但是犯了之后呢，这个密宗的誓言呢，一方面来讲它是很严格，但是方面呢它也是比较容易清净的一种这个誓言，所以说最好是不犯，然后犯了之后呢马上去忏悔的话，它就有清净的机会的。
那个根本誓言我不明白，就是因为我也受过菩萨戒，我不知道根本誓言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自己不明白。就是说那次听那个上师讲法的时候说，有一个大成就者，然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就者，后来因为他的一个弟子犯了那个根本誓言罪，然后就是因为他的晦气导致了他后来不能说话。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挺严重的，我不明白这个，就是说我想问一问那个上师。
对，这个根本誓言它就这个名词的出现，它主要是指密乘的戒律，就是说密乘戒当中有根本誓言，那菩萨戒里面呢有根本罪，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根本誓言的这样一种说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菩萨戒当中一般来讲是用学处这个比较多一点，然后小乘当中呢是根本戒根本罪这方面多一点，密乘当中是根本誓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只受过菩萨戒没有受过密乘戒的话，他没有密乘戒的根本誓言。如果受过密乘的灌顶如果得到过密乘的灌顶，一般来讲呢，得到灌顶之后，他就会有这些戒律，就得到了戒律。得到戒律之后呢，这里面就有根本誓言和自分誓言。
那是上师给的一般的灌顶里边包含了这种根本誓言，那个有吗？
这个灌顶也要看，有些灌顶里面，有些灌顶是比较 普遍具有大众性的观点，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没有私言的，也有比如说在门徒上师在这个佛学院在这个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呢，有时候门徒上师给大众普遍观点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些有些观点呢是没有私言的，但是呢如果是具有平保平观啊或者正式的一些观点当中，只要是灌了顶之后都会有私言，一般呢也不敢完全确定，反正有一部分的观点它是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结缘的性质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些时候虽然是叫灌顶，但是它并没有私言，这个情况也有。
哦，谢谢上师。那我还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呀，就是有的时候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比方白天嘛，比方我们要看到杀生啊或者什么，自己心里会有一种就是悲悯他或者帮，就是给他念佛号呀什么这种想法。但是在梦里边的时候呢，看到杀生的时候，心里一丁点的那个悲悯心都没有，也不会想起念佛，这是为什么？我想请上师那个指点。
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气还不够深厚，因为白天嘛他的习气比较稳固，所以说呢我们在白天的时候还能够想起教言，还能够想起这个悲悯心啊，还能够想起这些佛法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他就比较能够容易做主。但是梦中呢他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梦中的这些习气比较弱一点，习气比较弱一点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梦中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这个很难以通过我们串习的很浅的这个佛法的意义呢，然后去产生这个很稳固的慈悲心菩提心。这方面是一般来讲是梦中一般人做不了主，还是跟随以前的大部分的习气而转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在白天也产生这样一种悲悯心，晚上看到杀生的也能够产生悲悯心，那就在应该在白天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去加固这样一种慈悲心，再多多的串习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法义。所以说如果白天串习的很圆满，在梦中的时候自然而然他这个习气就会带到梦中啊，逐渐逐渐我们在梦中的时候也能够对众生产生慈悲心。所以说为什么有些时候呢，这很多大德他是把梦境来作为你修行的一种念想啊，一种这个验象来看的，就是有些时候通过观察你的梦兆来看你的修行啊达到什么程度的，你做什么梦它达到某种程度。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如果在梦中它都出现这些比较稳固的境界的话，就说明在白天的时候这个修行是比较稳固比较成功的。如果就是说只是白天好像觉得自己修行很好，晚上就是说梦不到上师啊，梦不到佛菩萨啊，梦不到这些悲心啊，就说明我们的修行有欠缺。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人衡量他的修行是不是很圆满啊，是不是有进步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想要在梦中对众生产生悲心，还要在白天的时候多加强对慈悲心的串习。
嗯，好，谢谢上师。
好，
我的问题完了。
好，
顶礼法师听得到吗？
哦，能听到。
啊，我们是来自天津的学习小组。今天我们在学入行论第二课的时候，文法规矩中有五种不持，其中有一种没有领会而不持，具体应该怎么理解？因为我们对佛经中许多密意意趣都不是深深的能了解，也没有通达其中真正意义的能力，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能注意这个问题呢？
这个实际上五种不持当中这个不领会而持啊，像这样颠倒而持啊，像这样它的标准应该来讲是比较高的。一般的人如果说是刚刚开始学习的，对于这个了义不了义，对于这些意趣密意啊，像这样的话可能还没有接触到它的一些很多概念，像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讲稍微困难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发心啊，虽然就是有些时候呢不能理解，第一个呢，我们对于不能理解的法首先不要产生邪见，不要认为这个地方说错了或者说和自己的理解有冲突，然后马上说他说错了。像这样的话就说不能理解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自己的智慧不够不理解，说这方面能够避免一部分的造罪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还有通过这个其他的方面呢，也大概可以就说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发愿以后来通达，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可以逐渐的来去入吧，来悟入。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就说是这个密意啊，或者说了义不了义，它随着我们学习的就说是这个深入，随着我们就说智慧的增长，随着佛学知识的这个累积，这个方面呢慢慢就会接触到什么是密意，什么是意趣，哪些情况是有密意，哪些情况是有意趣，或者了义不了义，这方面是慢慢可以接触可以理解。那么至于最初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接触到这个教研，所以说我们像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就说是这个恭敬心啊，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警觉心就可以了，不要随便去评论呐、啊，不要随便去诽谤，这方面慢慢基本上可以基本上通过这个方式可以遏制我们的一种颠倒而驰的这个情况，或者有一些法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呢，尽量去询问它的究竟意义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得到这些权威的比较权威比较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们再去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能够避免一些问题。所以说对初学来讲呢，我们大概只有从这个方面去就说是误入别去就去入吧。
哦，好的。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学入行论呀，还有前行，还有许多法里边都有一个需要我们去观修，请问法师开示一下，观修的时候对姿态呀、环境啊、目视如何是比较如法的？
观修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有一种规矩的，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最好是就说是夹腹坐，如果是实在不能够夹腹坐呢，像双盘坐的话，就说是尽量要坐到这个盘腿而坐，然后呢，像这样的手呢就接地印，或者说手呢按照信息学习当中讲的话，就是双手掌覆在膝盖上，这方面也是一种手势，然后自己的脊背呢挺直。自己的眼睛呢，要不然就是平视虚空，要不然就是看到鼻尖，微闭的方式看到鼻尖也可以，平视虚空也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微闭这样也可以。然后自己的舌头呢顶在上颚上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双臂微张，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毗卢七法，像这样的话就说它的一个简单的姿势呢，或者如果有的时候不能盘腿，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也可以，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双脚掌。就是说就是踩在地面上，自己保持一个比较直的姿势自己的手呢接定印，像这样也可以观修所以尽量呢避免东倒西歪尽量避免这样用躺着卧着像这样的姿势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方面是从姿势的角度来讲，然后从这个修所修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有这样一种看我们自己所修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修持的是这样一种出离心呢，就按照出离心的方法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去观修，观修的时候主要也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上师也是讲法本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如果能够把文字背下来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背诵文字呢，就是这一段它主要讲什么意思，把这个意思呢记在自己心中，然后呢反复去从头到尾一遍一遍的去观想，一遍一遍去观修，思维它里面的真实含义，思维它的这个对我们修行带来的何种启发，他就是说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他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修行什么关联等等，像这样一次一次去观修，他的法义呢就逐渐逐渐可以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观修，一种串习。观修呢，他有说是观察修和安置修，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是观察修，就是原这个法义一遍一遍去观修这个方面是观察修。安置修呢就说是这个不去观察很多，只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等等的空性的境界当中就已经足够了。但一般来讲初学者的话，莫不莫去也是讲，一般来讲的话最好是观察修作为误入是比较好一点的。
哦，谢谢法师。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转经轮的时候有没有快或慢的要求啊？
转经轮的时候呢，快和慢的要求倒是没有吧，反正有些时候呢自己慢转一点也可以，有的时候呢自己快转一点也可以，像这样的，但是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不会有问题吧，主要是通过恭敬心去转的话一般的不会有问题。但是呢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转经轮的时候，以前法王也讲过，我们在转经轮的时候呢，这个最好靠近自己身体那一边呢尽量倾斜一点，就往自己的身体这边倾斜一点，因为我们转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从我们这个方向看转经的时候，我们认为是拿得很平，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点倾斜了，所以说我们在转的时候故意往这边自己的身体里面就是说倾斜一点，里面这个稍微低一点，外面稍微高一点，这个时候转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平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拿的时候千万不要是拿得很斜啊很歪啊，或者就是摇头晃脑的一种去转，这方面的话就必须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如果转经轮的时候有些出现一些声音的时候呢，要就是说及时的要不然加油啊，要不然就说是做调整，就最好不要出现声音最好不要就说是这个颠倒转最好呢就说是不要就是说晃得很厉害的那种转，也不要通过的一种好像是发脾气那样使劲去转，这个方面也是不允许的。至于把这些问题都避免完之后呢， 然后就说是通过这些合理的发心啊，通过这个正确的姿势稍微转快一点转慢一点，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规定，反正你转慢的话就说是如果转快一点的话可能功德是快一点嘛，转慢一点的话可能从时间角度来讲可能累积的这个你转的圈数少，累积的功德可能要稍微少一点，但是这个看心情，有的时候呢心情好的时候转快一点，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转慢一点，这个都可以，反正调整到一个比较自己适合的状态去转这个经轮，通过恭敬心去转，利益众生的心去转，都是可以的。好，阿弥陀佛。
法师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到。
法师，我想请问法师一个颂词，就是开显解说道后边有个那个是上师本尊空行助慧众，你请法师给开示一下上师本尊空行是什么意思。
可以
好吗？
可以。那么这个在修这个在修密法的时候，或者在修佛法的时候呢，像在的佛菩萨他会通过不同的这个形象不同的方式来给我们做这个帮助，或给我们做这样一种这个教导。实际上呢，上师本尊空行呢，它都是佛的自信，从佛的角度来讲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从它的世俗的缘起的角度来讲呢，上师呢主要是就是说赐予加持的来源，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加持呢像很快的很迅速的方式得到加持呢，像这样的话上师佛陀就显现为上师的样子。当然上师呢我们就知道了，有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上师他有密乘当中有讲这个根本的上师，比如说给自己让自己开悟的这个根本的上师，还有呢就是说金刚上师呢给自己灌顶的给自己这样一种这个传窍诀的，给自己传密续的，像这样的话就叫做三德的金刚上师。当然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给自己传法的上师啊，自己引导自己皈依的上师啊，还有就其他的这些很多很多忏罪的上师啊，这个上师的种类是很多。但这个地方呢，所讲的上师呢，主要是能够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解脱道的，对自己恩德非常巨大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上师，显现为这个善知识的形象的，内心当中具有圆满修正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他也是佛的一种化身。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心的祈祷上师呢，因为上师他和我们的关系很近，虽然佛陀呢也是具有圆满功德的，但是呢佛陀在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例呢，释迦牟尼佛已经去入涅槃，我们没办法见到也没办法依止，住于净土当中的这些佛陀呢我们也没有神通也见不到，所以说呢就是说基于这种情况，意思说呢诸佛就化现为上师的形象走到我们的这个身边，走到我们的人群当中，然后我们去医治他，上师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方法，逐渐逐渐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然后呢在密乘当中还有专门一个上师瑜伽，上瑜伽的话就观想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本体智慧，之后呢在他面前通过祈祷文的方式也好，通过心咒的方式也好然后呢就是意念他给我们赐予加持。所以说在这个密乘当中，上师呢他是属于那种获得加持的来源，所有的加持都是从上师获得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方面就是上师。然后呢就本尊呢也是猛佛或者猛菩萨这样的一种这个形象。然后呢就这个本尊呢他主要是一个修行者他一生依靠的一个圣尊一生依靠的一个圣尊，不离开的一个圣尊。所以他可以是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是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也可以是阿弥陀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自己一辈子一直一个本尊，念诵他的心咒祈祷他这个方面的本尊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它虽然也是和上师无二无别的，也是佛陀的化现，但是呢这个本尊的这个主要的功效呢是赐予我们成就赐予我们息地，赐予我们成就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般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呢和修上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把上师和本尊合在一起进行观修，因为本体是无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既修了上师也修了本尊。所以说我们说本尊呢它在密乘当中它就是一切获得成就的来源，我们如果经常修本尊法，就是在本尊这个地方领受各式各样的一种成就，大成就也小成就也好，或者共同成就也好，不共成就也好，像这样本尊的作用呢是赐予这个息地，赐予这样一种成就的这个根本。空行呢它就是讲也是佛陀化现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般来讲是女性的这样一种形象女性的形象，空行母，像这样女性的形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遣出我们的委员，遣出我们修道当中的障碍或者说一切事业通过这个空行来帮助我们承办。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委员障碍呢，我们就修空行法然后遣除这些障碍，或者有的时候呢要承办某种事业的时候也是就说是这个成就事业的时候也是空行母帮助承办。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把这个分开护法神呢承办事业，然后空行呢赐予我们这样一种这个遣除障碍委员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针对众生的不同根性嘛，诸佛菩萨就化现了这样一种三根本， 就是上师根本、本尊根本和这个空性根本，帮助我们从方方面面来，就说是这个得到加持、得到成就，或者说是遣除委员、遣除这样的障碍。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就是修行者来讲的话，如果能够修持三根本，他就可以从外面至内都能够逐渐获得加持。所以说智慧众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这样说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上师本尊空性汇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他面前开始顶礼啊，开始修皈依啊，开始供曼札，这个方面就可以圆满无量的功德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咱们下面就开始做回向了，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来得及问的话，就可以放在屏幕上面，下一次我们就在回答问题之前呢，也可以提前呢把上一堂课累积的问题呢可以做一个答复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按照入行论的精神啊，通过利他心摄受，就把所有的功德呢就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所论的一探究日本女童女女不长能把学将去干那去万能这本这笔作你作作为修长也作人化解成不个养那这些等八场养松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得特望那月那去和公司说等个生气切切了那我做刚给这不进的境界万人努力多把一元作为修难免相信觉得特别的大将看您做个矛盾让东西的话那么下边原本那不三小钱一点结不小这不总结呢结我跟得杨姐全部的人将我话我结人结失踪跟得让不门的女顿步想起说把将做太心虚把我能整个价格决之杨德工厂加我这段菜大的要长进你求得去那请你被我的读书让俺你去这位神经能这得不这地平洋的景我真懂不送给农顿多请在你不再进做不书这面的决定大洋选择你人民总能喷的把接触提根烟拉门把的过能同学送给我用当的罪暂时刚月喷作的月的满你接给你的住宿舍门那些个把在叫我你给你两位杀生家不休我们啊我们这个人白马是的红红啊红伴着个人白马是的红红啊红伴着个人白马是的红